各位同学晚安。好，我们先请翻到324页。好，对不起，334。那我们今天有两位新同学，很好。那么要学习那个瑜伽师地论啊，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么样甚深难懂。但是有长远心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这边也学了两三年了哈。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是从这个烦恼杂染、业杂染讲到生杂染，那么生杂染又分为生差别、生这个艰辛、生不定、生流转。那么生流转就是这个得了一个苦果。就是生死流转，那么又分为九大科，那么九大科里面呢，那么又讲到这个缘起分别缘，那么缘起分别缘里面又分九大科，那么现在讲到诸门分别，那么就是在各种的方面来解释，那么这个缘起的这个义理，那么现在是讲到第九科的有九。我们看这个上面的科判就好。那么这个有九说啊，定生可得不可得。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啊，在这个你是生到了这个所谓的四禅天里面呢，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十二支呢？有没有这个生死流转十二支通通有呢？那么这边是说，一切生处及三摩波底中皆有一切支现行，可得耶？答：不可得。就是说有一些啊，它是这个不一定啊，那么所以叫做不可得。那么有一些是现行，有一些是不现行。那么他这边在说，那么有哪几个部分呢？他说这个无想天啊，灭尽定跟无想定，那么这叫无心定。那么无心定里面呢，是没有这个心法的，因为它没有心嘛。它这个时候，这个心的活动是很微细的，微细到不能察觉，所以叫做无心定。但是它也是有色法，因为它在色界天里面嘛，所以还是有色法。那么后面又说，如果是升到无色界天呢，它是只有心法，那没有这个色法。那么又说这个有依之得离之，就是说你是依上帝之然后离下帝之，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依着你在观想这个，比如说初禅的时候你观想初禅啊，它有一些过患，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过失，那么有一些灾患，那么就想说二禅比较殊胜。那么你这样想的时候啊，就依下地支，那么依这个上地支离下地支，那么你就会舍弃了这个初禅的这个寻视的烦恼，那么升到了这个二禅天。那么按照这样的顺序，那么此但一分非全，那么意思就是说这只是十二支里面的这个行，这一支就是修不动行而已，那么是非全，那么不是全部的十二支，那么只是一部分，叫做淡一分，为暂时非究竟，那么只是在短暂的这个禅定这个时间，当然这个禅定也不能说短暂啊，因为它一入这个定，那可能就是很久的时间了哈，它才会出这个定，比如说四禅天里面的这个到了第四禅这个。所谓的色究竟天，它那个寿命是这个一万六千大劫，那么这个寿命也是很长的，只是说在这个禅定里面呢，它是这个叫做为暂时，它对无量劫而言它也是暂时的哈，非究竟而不是永远，一出定就不是这样的境界了啊。那么再看有十一啊，有时又把这十二支分成染污跟不染污，那么又分别说哪几支是染污，那么哪几支不染污。这个染污就是这个心里面这 这几支啊，它是都是会去染污别支的，它本身就是具足这个烦恼的，所以是无明、爱跟取这三支是属于染污的。那么有哪些呢？是这个属于不染污的呢？那么它是说于通二种，这十二支里面扣除无明、爱取三支以外，其他九支啊，都有些是染污，有些是不染污。那么在各种状况，它是不决定的啊。那我们看有十二，再看上面的三界系。那么这边又讲欲界、色界跟无色界。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哪几支跟欲界、欲界系，就是属于欲界的呢？那么一切支和合等起故，就是说在欲界众生啊，他每一个支都有，就是每一支都生死流转，每一支都起现行啊，一个也不少，所以叫做等起。等起就是平等而起啊，一个都不少啊，那么叫等起。那么再看上面的这个色无色界序二这个部分，那么几支色界系达一切一分，那么哪些是属于色界者呢？是属于这个禅定的天的呢？那禅定天当然它是不动行，所以它里面没有染污的啊，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它是没有这些所谓的恶行啊，所以它是只有这个不动行。所以他说是一切一分，就是这十二支里面呢，有一部分是属于色界的，而每一支都只有一部分，这一分啊，那么不是全部啊。那么再看这个立无色界，那么这个无色界也是跟色界都一样的，因为它是不动性，所以他们就只有什么呢？他们都是啊，虽然有这个爱见痴慢的烦恼，但是都被禅定给扶住了，所以也不起现行。那么一直到他离开这个欲界或离开这个色界跟无色界以后，那么这些才会起现行啊，这些烦恼就会起现行。那看有十三，这上面的科判啊，是335页。有十三是讲学等色，就在讲说什么是学，什么是无学，什么是非学非无学。那么这样是说，如果是学的话，有没有这十二支的生死流转呢？答五就没有，就是如果你是出国以上的圣人，就称为学。出国出啊，还有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学，就是说。他呢为什么称为学呢？他不再生死流转了。那么但是这个几支是无学呢？等一下说，这个无学就是指这个阿罗汉。那么阿罗汉他是没有都这达五，就是十二支没有生死流转，就是这十二支都不起现行，就不再生死流轮回了。那么问几支是非学非无学？非学非无学，也不是出国以上的圣人，也不是这个阿罗汉，那么就是凡夫了。那么凡夫打一切就是凡夫啊，十二支生死流转，每一支都有啊，每一支都具足啊，永远在那边转不停啊，就是生死流转啊。有一天你把其中第一支无明给断了，那么你就跟阿罗汉一样啊。那么打一切，那么在边问所有善有漏支，何故非学耶？就是说啊，你说那些有些凡夫也是在做善法啊，这善法也是有漏善啊，那为什么不可以称学呢？啊，打堕流转，因为这些凡夫生死流转，就是今天学火，明天就不学火，哎，今年学火，明年不学火，这一生学火，下一生不学火啊，所以凡夫不可以称为学啊。那么再看这个有十四分段全段色，那么举欲流果，欲流果就是欲入圣人之流，就是他看到了诸法实相，那么他就是见到位的这个所谓出果须陀返啊，这是欲入圣人之流啊，跟圣人同一类的啊，就叫做欲流果，那么就出果。那么几支已断耶？答一切一分，那么这十二支里面都断了一部分， 都是分断，就是部分断，而没有全断。无全断者，就是没有全断者。如欲留果，如是一来果异耳，就是初果、二果，二果是一来果，他们都是属于这一种啊。那么再看这个续二欲界一切断，看这个不还果啊。那么不还果几之已断，答欲界一切，就是欲界的十二支全部断了，但是色界、无色界还不一定。那因为它可能一地一地的往上证，得初禅又往上得二禅，又往上得三禅呢，一直得到四禅，再往上得四空定。那么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到非想非想处，一地一地的往上断。那么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定，就是不一定、不决定啊。有些断，有些没断，就欲界、色界的。那如果是欲界的话，就全部断了，就不再来这个欲界生死轮回了啊，不再来欲界，叫不还果啊。那么这个就是不还。那么再来是续三的三界一切断，就是阿罗汉言几支已断，达三界一切。那么如果是阿罗汉，那么阿罗汉翻成中文叫应供，应受人天的供养啊。那么他是三界一切的烦恼跟业都全部都断了。那我们翻过来，那么这个是336页。那么上一次是这边还没有讲啊，已经讲第一行。那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生流转的第九科这个部分，所谓这个缘起诸经，那么缘起诸经里面呢，那么现在就讲到了，等于是这个生流转啊，十二因缘啊，全部要快讲完了。那么第九课要讲到的是缘起诸经，缘起诸经就是说这个十二缘起在这个诸经里面呢，有哪些不同的这个说法呢？啊，就叫做缘起诸经。那么深意是是说道理，那么要来说明啊，这边有分成六种言说道理，就是把这个缘起啊，在这个诸经里面分成六种，六个类别来说明。那么有些是哪一类的呢？那么他第一个部分说有顺次第说，说按照这个顺次第，就是从无明缘醒行缘事事缘名色，这样一直到生缘老死。那么再有逆次第，那么再从这个为什么会有老死，因为有生，为什么有生，因为有有，那么一直到为什么有行，因为有无明，那么逆次第说。那么三一分有一分之说，那么只讲一部分，可能讲事这一支，可能讲行这一支。第四是有聚分说，那么是十二支全部都讲。第五是有黑品说，就是讲生死流转，黑品就是染污的叫黑品啊。那么这个就是生死流转，就是无明缘醒行缘事，那么一直到这个也就是顺生死流转。那么第六是由白品说，那么这是逆生死流转，就是无明灭者行灭，行灭者事灭，那么就是前面断了后面就断了，前一支断后面一支跟着断，那么叫白品说。那么这是讲分成六种类别，这是生一生二，我们看这个今天要讲的。那么这个生二上面说是圣生意，那么要来解释啊，这十二缘起，那么它是甚深的义理。那所以今天讲这个部分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跟你生死轮回有关的，就是你要修这个四念处啊，这个下面这边就是修四念处啊，这妙净长老啊，一生都提倡这个修四念处啊，修这个四念处是中国佛教的希望啊。修这个四念处就可以转凡成圣，修四念处你就可以离开生死轮回，修四念处你就可以得涅槃，修四念处你可以证无生法忍。那么这个后面这四段就是整个佛法的最重要的义理都在这里。那么再来就是说这个所有一所知义，那么要来说明这个甚深的这个缘起，那么我们应该所知的这个义理是什么呢？ 那么哪几种义理？那我们看，一起读这一段啊。问：如世尊说，缘起甚深，此甚深义云何应知？答：有十种相，应知缘起甚深义。会依无常义、苦义、空义、无我义，说依无常义者，未从自种子生，亦待他缘；又从他缘生，亦待自种子；又从自种子及从他缘生，而种及缘于此生世，无作无用，亦无运转。又复此二因性功能非不是有，又诸有之虽无始来，其相成就，然刹那刹那心心相转；又缘起之虽刹那数昧，然是停住运动相现。好，这里就是说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缘起。这十二种缘起，就是那么这个十二种缘起，这边分成十种相，十种的相貌。那么来知道这个缘起甚深的义理，那么有哪十种相貌呢？为一，为一无常义。第一个是讲无常啊，这个无常义，那么这边有六种义啊，在讲这个无常义。我们看上面的这个天一，一无常义。那么第一非自作啊，这个无常，第一个是非自作，第二啊是非他作啊，不是他作，三，第三是非具作，也不是自，也不是他一起做的，不是，第四是非无因作，也不是无因作啊，第五是刹那生啊，这个第六是刹那灭，就是无常有六种的义理，六种的相貌来说明无常。那么咱们看天二依苦义，天三依空义，天四依无我义。那么无我义又分两个，普特伽罗无我跟法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那这样无常有六个，加苦一个，空一个，无我两个，那么六加一加一加二等于十，一共是十种相啊。这边来说，那么第一个说依无常义者，要来说明无常义，那么有六种义。那六种义呢，第一个先说这个非自作，就是这个无常啊，它不是这个种子自己造作的。那么这里面说为从自种子生，这个无常那么是从自种子生，亦待他缘，那么也是要等待这个其他的这个助缘，种子就是因缘，那么还要等待这个增上缘、等无间缘，还有等待这个所缘缘，那么其他的三个缘，因缘和合，那么才会升起，就是待他缘啊。那个我们有读过这个种子有六种义理，刹那灭、果具有、这个恒随转、性决定、待众缘。引自果，那这边就是待众缘啊，这个种子生亦待他缘，待众缘，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无常啊，哈，什么是无常？上一次有大概说明，这个从无而有叫无常，本来是没有的，那现在有了；从有而无也是无常，本来是有的，现在没有了。所以这个无而有，那么就是有创造性。啊，这个有而无，那么也可以说有这个创造性，啊，就是把这个无明烦恼给灭了，那么是有而无；把这个混沌生死给灭了，也从有而无；那么成就了这个涅槃之乐，也是无而有啊。所以这个无常，不要以为无常都是在讲那个消极的，那么也有积极的意思。那么这个佛法里面说无常故苦。因为无常所以苦，那因为为什么无常是故苦？你本来得到了，现在没有了，所以苦啊。本来乐失去了，有坏苦啊，这无常所以有苦。 那么这个苦故空，为什么苦呢？苦是因为来的，是因为你分别心而来的，所以它本来就没有自性，所以故空。空故无我，因为它是毕竟空，所以它是无我，它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它是无我。所以这个无常故苦，苦故空，空故无我。那现在要先说第一个，未从自种子生，亦待他缘，就是说我们这些有情啊，就是创造了浮业、非浮业，还有不动业这些种子。那么这些种子光靠他自己的力量，他还是不够的，那么还要其他的因缘来帮忙他。所以种子是因缘，那么还借重其他的增上缘、所缘等无间缘，因缘和合，那么十二个因缘才会升起。种子虽然力量很大，可是呢，没有这个其他的缘，那么也不能升起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待他缘，就是待众缘，那么就是从无而有啊。这个，但是这边说呢，这边的意思又是说什么呢？非自作，后面这个解释啊，就是说表示啊，这个。这一切这个法的现起啊，不是只有种子啊，就是诸法不自生，不是从这个种子种子生起，不能这么说不自生啊。那么后面要讲亦不从他生啊，下面要讲这个亦不从他生。所以这个第一个先讲这个诸法不自生这个义理啊，那么它是也是无常相貌啊，待众缘是无常相貌。那么第二个部分说，又从他缘生，亦待自种子。那么又从他缘生，那么只靠的自己的这个种子是不行的，所以又要靠其他的因缘和合才会升起。但是呢，靠其他因缘升起，只靠他们也不行，亦待自种子，那么还要有这个自种子和合，所以叫做亦不从他生，也不是从他生起。所以十二缘起，那么要有其他的力量来帮助才能现起，但是没有自己的种子也还是不行啊，也还是不能生起。比如说啊，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这是要讲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那么这一尊佛像到底是释迦牟尼佛呢，还是药师佛，还是这个阿弥陀佛？有些人看到佛像啊，都没有办法分别，只看到说啊，这个是佛像，可是不知道是哪一尊佛。那怎么去分别呢？那么这分别当然你要有栽培种子，你不栽培种子就不会分别。那么有说法土、说法印，那个说法的印。那么如果看到这个说法印，大部分啊都是在讲释迦牟尼佛啊。如果有看到接引的印啊，这个阿弥陀佛站着，那么一手就是有一个接引印啊，一手垂下来，那么一手是这个有这样的接引的印啊，那么这个是一种啊阿弥陀佛的像。那如果是看他拿的什么样的牟尼宝珠的啊，或是拿什么样的这个宝塔的，那么有一些区别。那么就是过去你有栽培这个种子，所以有这个种子啊，这个眼识啊，它必须要有这个要升起的时候，眼识接触到这个，就是跟见识三个接触到这个境界，就是色境。那么再来就是这个第六意识要聚起，叫眼聚意识，一升起的时候，里面要有这些种子才能够去分别，那这是什么佛像啊？举这个例子啊，就是要有自种子你才能够去分别。那么你要升起一切法也是一样的啊，你要没有这个自种子也是不行啊，你要有这些栽培这些种子。比如说我们这个英文看不懂的人，你都不栽培这个英文的这些每一个字是什么义理，你英文当然看不懂了啊，这是很自然的，就是还是要有自种子啊。那这些佛法也是一样，你永远都不栽培，你永远都看不懂啊，所以还是要栽培，一天一天，一次一次的栽培， 总有一天你就会看懂，而且你还会欢喜，哎呀，我的这个佛法的能力啊，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了，我竟然，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一切势力论啊，这样读得懂，你读别的经典，你全部都可以读得懂。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因为这里啊是比较深的，你都懂了，你其他的就比较容易懂啊。这里是自然而然就会懂啊，这样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你都会去了解啊。所以来这边学习一切势力也是一个很可贵的啊。那么再面是说第三个部分，这边是说这个意不从他生，哎，不是从他来生起。所以叫做第一个是非自作，就不自生；第二个是非他作，不从他生；第三个呢是不共生，就是非具行、非具作、非具作，就是不共生。那我们看这一段：从自种子及他缘生，啊，就是又是自种子又是他缘，合合生起；而种及缘，就是种子跟缘，就其他三个缘，于此生事，对生起这个一切法这件事情呢，无作无用亦无运转。无作，这个作就是造作；无用就是功用；无运转就是没有活动，没有这个现行啊，没有造作，没有功用，没有现行。这是讲什么呢？这个法不是升起的吗？怎么又无作无用无运转呢？这里就比较甚深的义理，就是说啊，这个因缘所生法虽然是合合而升起，但是因缘所生法它本身啊都是刹那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可以就是永远都不会破坏的一种实体，所以因缘所生法它都是无常败坏的。它本身啊的本体，这一切的法，因缘所生法，它的本体是什么？它是毕竟空的。那么如果是因缘所生法是毕竟空的，就是一切法都不可得。所以一切法不可得，所以也无作，没有作用啊，没有这个造作，就是作业，无用也没有功用，也没有现行，无作无用无运转。就在讲一切法都不可得，所以它是自性空，所以这个方面是无作无用亦无运转。所以你执着说那么有种子跟缘生起，那么你执着这个是真实的，其实啊，这个是你的分别啊。这个法不现行的时候啊，这个还是毕竟空，现行以后也还是毕竟空，不管它现行不现行都是毕竟空，所以叫做无作无用亦无运转啊。那么这一段是比较深的啊，就是说啊，这个这边啊，这边在说什么呢？就是这一段话是从中观来的，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那到底是怎么生？也不是共生，也不是无因生，也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那怎么生呢？啊，说无生啊，是怎么说？是怎么生呢？那个智者大师就说啊，他是不思可，不思议生，他是不思议生啊，就不思议生，就是说你觉得他是一切法是不可得，那么可又他又生起，那你觉得因果？也是这个因缘所生法，也是这个毕竟空，也是不可得。可是呢，它又宛然而有，哎，它又不是没有，它又是宛然而有，所以叫做不思议生啊。好，那我们再看，又复此二因性功能，非不是有。这句话比较难懂，什么叫非不是有啊？这个非不是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非不是有。还不是没有，叫做非不是有，还不是没有，还不是没有是什么意思？哎，就是有，可是你又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啊，怎么办呢？ 就是你有，但是你不要执着它，但是你也不能执着它没有，你也不能执着有，也不能执着空，的意思就是这样，叫做非不是有，它不是无因生的啦，哦，这因缘和合才会生起，不是那个无因而生，不是的啊。所以这里面说，又复此二因性功能啊，这个此二因性哪两个因性呢？啊，此二因性功能非不是有，就是有自种之，还有他缘，这两个都是因嘛，这两个因性功能，这两种的功能非不是有，它不是，还不是没有，就是这个因缘和合的功能啊，对所生的法还不是没有，还能够升起所生法，你不能说它没有，你也不能指导它有，你也不能说它没有，那这里就是比较深了，哦，就是甚深意了。所以说你所以这些因缘和合它还是有功能，还是有升起这个一切法的功能，还是有升起这个果的功能，所以说有这个功能它要不执着没有，但是要不要执着有，不执着有叫做无作无用亦无运转，就是不执着有，那么不执着空就是非不是有，不执着空，一个不着空又不着有，这样的意思啊，不要叫你两边都要都不执着，这样的意思才是这个甚深意啊。那么第五个部分，又诸有知，有知就是十二种缘起，十二知的缘起，虽无始来，起相成就。虽然无始以来啊，没有一个开始的一天，起相成就，这个生死流转的这样的这个相貌啊，本来就成就了，就本来无始劫以来本来就是生死流转，这个相貌本来就已经成就了，成就什么生死流转，这个相貌起相成就，然刹那刹那心心相转，但是呢这个这些生死流转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升起这个十二个因缘的，那么每一支都是什么刹那刹那的变动，这个心心就是变动，不是旧的啦，都是变动，一直变动一直变动，心心向转，这个转也是变动也是活动，心心的现起变动现起，就是变动又现起啊，就是刹那刹那的变动现起，就是十二支众生流转生死的这个相貌啊，从无始劫以来这十二支生死流转的相貌本来都已经成就了，就是无名缘醒行缘事事缘名色，一直到生缘老死，这个生死流转相貌就是本来就成就。那谁发现的呢？就是佛菩萨发现的，佛菩萨发现了这个生死流转的这个什么相貌啊，那我们凡夫可不可以发现？不行，我们凡夫没有这样的慧眼，没有这个华眼，没有这个佛眼，不能看清楚这个生死流转的相貌，我们都在生死流转里面永远的转不停，所以永远都在生死流转，那么只有佛菩萨知道这个生死流转的相貌是什么，所以讲出这个十二缘起，告诉你原来你是这么生死轮回的了，嗯，但是这个生死流转的相貌是刹那刹那变动，都是心心而有，都不是旧的，所以这个刹那刹那变化啊，那为什么这个生死流转是刹那刹那的变动呢？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你这个阿赖耶识里面这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它是什么？它是顿生顿灭的，这个种子是刹那生刹那灭，所以种子起现行以后啊，升起的一切法，包括这十二支十二因缘，也是什么刹那刹那的现行，顿生顿灭， 种子是顿生顿灭，这个刹那刹那的生，刹那刹那的灭，起现行也是刹那刹那生，刹那刹那灭。可是你以为好像都是不变的，那你就要会误会啊。那后面就会解释这一段啊，这个刹那生刹那灭，你以为好像是停住了，根本就不是啊。第六个，他又说：又缘起之，虽刹那速灭，然是停住运动象限。这个十二支的缘起生死流转啊，虽然都是刹那刹那的灭去的，刹那生刹那灭嘛。刚刚那一支是讲这个生起无常，刹那生刹那生。那么下面这一支是讲第六支，讲这个坏灭无常，是坏灭或者灭坏，坏灭无常都是刹那的灭去，非常迅速的灭去。然是停住，然而是这个是就是好像啊，这里啊这个好像就是相似，好像就是不真实，好像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相似，是相似好像就是不真实。为什么呢？就是你分别心才有这个什么叫好像，什么叫相似，都是你的分别心升起才有的。停住运动，就是这个停住，就是你以为它是停住的，根本就没有停住。象限这种相貌就出现啊，就是说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十二支的缘起虽然是刹那的顿生顿灭，但是好像是没有变动，停在那里，就是这个运动的相貌还是显现在那里，让我们不觉得它是顿生顿灭，感觉是继续的停在那里。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山河大地啊，这个山河大地，我们如果现在看，今天看，明天看，好像都一样。如果用十年前跟现在看不太一样，如果用一百年前，那个变化更大了。可是呢，它是刹那在变化的。那我们这个生命体，我们这个身体啊，它也是刹那变化的。说你身上的几兆的细胞啊，七天以后啊，你细胞全部换新了。所以你这一刹那之前的你跟后一刹那之后的你根本都不是同一个人。所以说没人常常说不要说再见，因为没有再见这件事情，因为再见了刹那也不是你了，已经不是你上一刹那的你了，所以不是再见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再见不到前一刹那的你，原来你的心你的身体全部在变化，但是呢你不觉得，你以为好像是停住了，好像是继续的停在那里都不动了，根本都不是啊。这个山河大地也是继续在变动，就像这个地球啊在公转自转，地球有没有停下来一天？没有啊，它在这个银河里面公转自转，它也是刹那在运动，它没有停住，可是我们好像觉得都要停住了，所以是我们的什么错误分别的骗计所致。所以这些就是说十二支缘起为什么会顿生顿灭，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也是顿生顿灭，所以种子起现行也是顿生顿灭，所以十二支缘起也是顿生顿灭啊，都是因为这些种子起现行的。那种子是怎么来的？就是自己创造的，就是你造作这些所谓福业、非福业、不动业，那么这些啊善业、这个恶业、无记业，那么都是自己创造的。种子起现行，现行又熏种子，原来这些种子都是我们自己创造来的啊。好，我们看这个披寻记啊。那我们把这个这边呢、啊，把它分类啊，分类说这个 无常有分成这个三种类别，第一个叫做缘性无常，第二个叫升起无常，第三个叫坏灭无常啊，这样啊，下面这个辟玄机就这么说了啊。一无常意等者，此中略有三相显无常意，有三种相貌来显示无常意，就是六个把它归纳成三个啊。那么其中四个叫缘性无常，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升起无常，一个叫幻灭无常，那么加起来就是六个无常意。那么第一个是由缘性无常，那么这缘性无常有四个相貌，二是由升起无常，那么有一种相貌，三是由坏灭无常，那么又是一种相貌。缘性无常者，那么把缘性无常说成有四种，如说从自种子生，亦待他缘，此显缘起非自作意，就是这个要升起这个无常，就是这个十二缘十二支啊，要升起，它要有自种子，那么还要其他的缘，三个缘合合。这个心法要四个缘，色法只要两个缘，就是因缘加增上缘，那么这个心法它要四种缘啊。那么这样持显缘起非自作意，就是待众缘，就是诸法不自生，所以不是自作的啊。又说从他缘生，亦待自种子，那么也可以说这个不是只有自他生，而且还有自种子才可以升起，此显缘起非他作意，所以显示这个缘起十二缘起也不是这个只有靠这些其他的缘就可以升起，不是，亦不从他生啊。这一段又说从自种子即从他缘生，那么这是两个合合起来的，自种子加他缘，而种即缘于此生世无作无用亦无运转，他又要破除你这个执着，好像是共生的，他又要破除你这个共生的这样的执着，他说这个是无作无用亦无运转，他说这一切法都是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你不要执着说有个作者，有个功用，有个运转，你不要以为有这些，这是你的分别心。此显缘起非具作矣，所以显示这个缘起啊，它不是具作，不是共生啊，它不是自他共生的，不共生。又说此二因性功能非不是有啊，他又说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说非无因，它不是无因生。又显缘起非无因生，就显示这个缘起啊，这个不是无因生的，它还是有因才会生起。但是你又不只找那个因啊，所以说无生啊。由此诸义啊，这337页，由此诸义总显缘起，就十二缘起，缘性就四种缘，无常显示啊，这十二缘起是无常，显示这四种缘也是无常，它是从无而有，从有而无，因缘合合它就升起。因缘不合它就不会生气啊，它是无常，它不是永远长恒之不变化，它是刹那刹那的变化啊。升起无常者，现在要讲第二类的这个叫做升起无常。如说又诸有知虽无始来，起相成就，就是说这个十二有知啊，虽然从无始劫以来啊，这个起相成就，他所成就的这个生死流转的相貌，然刹那刹那，但是每一个刹那都是心心相转，心心相转，就是都是变动的，都是心心升起，心升起的，那么都是变动而现起的。所显意识，就是所显示的意，就是升起无常，升起也是无常的，第三个讲坏灭无常者，如说又缘起之虽刹那数昧，然是停住运动象限，所显亦是，就是说啊，好像这个刹那刹那的数昧，可是你以为好像它是在停住运动啊， 就是说举个例子，说你用一只那个烧红的铁棒，或点一个火，然后把它画一个圈圈，很快速画一个圈圈，那么你以为那个圈圈是停住不动，结果就是你的什么，你这个片剂所致，根本就是你的错误分别啊！这个停住不动是你的错误的这个的这种分别啊，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其实现在也可以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坏灭无常。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星星啊，有些都是几十亿光年来的，就是那个星球爆炸以后啊，那个光啊，从那个几十亿光年以前到这个地球来，让你看见，结果那里早就消灭了，可是你现在看到的光是几十亿光年以前，或者几百亿光年以前。所以就是坏灭无常，可是呢，你以为，那个是新升起的，根本就不是，根本是百亿光年多久多久之前的光啊，啊，那个星球发出来的光明，那个光明经过几百亿光年到你这里，看到了，可是那一刹那，那个是已经经过几百亿光年，那个早就消灭了，所以叫做坏灭无常。我们以为是停住了，好像是停在那里，根本就不是。那些光啊，那些星星都不是停住的，都一直在刹那的灭去的，所以你还以为那个是真实的。那么这个可以从这边来了解这个坏灭无常，停住象限，停住运动象限。那么这个再看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天二依苦意。那么现在要讲这个苦的意啊。那么这个苦里面呢，那么它我们一起来念：依苦意者，为缘起之一味苦相，而是三种相现。那么来说明这个苦意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缘起的这个甚深的义理，那么刚刚第一个是讲到这个无常义，再来要讲这个苦义啊，这十二支都是苦啊，都是苦，就是得了一个苦果啊。那有三种苦啊，一味苦相，只有一味的苦相，但是呢，会有似而是有相似的三种相貌来出现，三种相貌出现。我们看这个辟玄记，依苦意者等者，诸行出众啊，这个诸行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得了这个五蕴身啊，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身，那么它是什么出众？这个出众啊，就是它有三个意思。这个出众就是讲身心出众，身跟心啊都是出众的。那么身心出众有三种义理。第一个义理就是没有堪能性，出众就是没有堪能性，就是啊什么都不行啊，就是这个人这个学习佛法不行，就是这个太难太深了，我不行，我老了，我太年轻了，不学习就没有堪能性啊。然后这个我要发心来读一下经啊，头痛，那么要打坐一下呀，脚痛。那么我要拜忏是很痛苦，我这个喉咙哑唱不出来，那也什么都不行啊，这没有堪能性啊。那么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强，身心很刚强。刚强意思就是说啊，很倔强，别人怎么劝他都不听的啊，就是不能听受这个师长的教导。他是很刚强，就身心很刚强。那么这样的就是很难教化，就是出众，就是身心刚强，而是他都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啊，就是我最行，我最了不起，我根本不需要学习啊，那个算什么？我何必学习呢？那么就是身心很刚强。 那么第三个就是不挑漏，第三个就是不挑漏，身心不挑漏。什么叫身心不挑漏啊？就是这个心啊，像那个猿猴啊，跳来跳去啊。啊，我们读那个佛医教经啊，心如这个猿猴，这么跳子，这一棵树跳那棵树啊。那么身体像那个水牛啊，啊，这个很坚硬的这样啊，就是身心都是这个心啊跳动不安啊，吊举跳动不安。那身体呢，坚硬，那个就是不挑漏啊，所以这个都是出众相啊。身出众相就是这个人呢、啊，就是很难这个很难去度化的啊。所以这个《地藏经》里面说，难言无理众生什么刚强难化啊，就是叫出众性，就是刚强难化啊，躲别惊了对吧？或叫做无法度啊。无法度无法度啊，无法度啊，这就是出众啊，无法度啊。那么这个是，所以地藏菩萨永远也不会成佛的啊，因为众生的无法度，哎，就是刚强难化，但也他也不用执着成不成佛，他早就成佛。诸行出众，四名为苦啊，这个身体身心出众啊，就是叫做苦，就是烦恼很多啊，就是很苦啊。已从业烦恼生，就是从哪里会升起这个出众呢？会身心出众呢？就是因为从这个业就烦恼，就是业，就是有所谓烦恼杂染跟业杂染，那么就升起这个身心出众，就是一个果报啊，就是所谓烦恼障、业障。那么得了一个果报身，就是诸行出众啊，所以叫做苦啊。所以这个苦是自己造来的啊，不要怪别人啊，就是自己造作来的。即能顺生一切烦恼，那么因为我们有烦恼杂染、业杂染啊，那么起惑造业，那么就会受苦，就得了一个诸行出众的这个苦果。那么即能顺生，能够升起一切的烦恼与众苦，就会得到这些众苦啊。那么这个人啊，说有三障啊，烦恼障、业障、报障。这个烦恼障怎么举例啊？这个烦恼障啊，就是说啊，这个我们每次要修行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就会，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都妄想纷飞啊，那么这种就是烦恼障。然后我们有种种的邪知邪见啊，然后就是说我不用读经教，我自己来学，我自己坐在那边乱想就好了，讲我自己发明啊，这是烦恼障。业障是什么？业障就是说啊，我造作这个业力啊，使令我不能修行，叫业障，我这个重大业力。报障就是我现在是盲聋喑哑啊，眼睛也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清楚了。那么我身体都这个就是都不行，连出门都很困难。那么这样想要听佛法就不行，就很困难。那么这是一种报障啊，就是三障啊。那么这些都是苦，于三苦中是己行苦，就是苦坏苦行苦，这三种其实都是行苦。就是三苦里面呢，可以说都是行苦啊。这个苦也是一直牵流不息，好像永远不停止。坏苦啊，一直这个乐会变坏，那么也是牵流不息，也是永远不停止，哎，都是行苦。如是行苦，遍行一切啊，这些行苦充满了，到处都是行苦。若乐色中啊，在这个乐受里面也有行苦。若苦受中啊，苦受里面也有行苦；若不苦不乐受中，也有行苦。是名一味苦相，所以叫做一味苦相。如热慵啊，这个字是慵。遇冷遇到这个冷，热慵遇冷，就是像我们长一个疮啊，那么用一个冷的这个冰啊，冰敷一下，触对死这个冰啊，把它触到这个发炎的这个疮啊， 极生乐享啊，觉得还蛮舒服的。乐灰堕上，这个撒这个热的这个灰啊，撒到那一个窗上面呢，便生苦想。若恶距离，也不能也不热，便住不苦不乐受，自陷苦中。啊，这个还是里面还是有苦，因为为什么叫自陷苦？这个痈啊，里面总有一天会爆发的，会让你受苦的，所以叫自陷苦，本性就是苦。由是说言是三相现，所以说啊，它是这个三种相现。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苦苦、坏苦、咸苦，那么都是一味的苦相，也就是说，咸苦也包含了苦苦跟坏苦啊。那么有这三种相似的这个相貌出现啊。那么这一切苦都是刚刚说，都是因为你有这个烦恼杂染、业杂染才出现的，才升起这个生杂染的这些苦。但是这些苦都是相似而不真实。为什么说不真实？因为都是你的分别心出现的。你不分别的时候，它就是它不苦。所以这些都是顿，这些苦也是无常，也是这个顿生顿灭啊。现在来说一个苦苦的故事啊，苦苦的故事。那个佛的一个弟子啊，叫做这个迦旃延尊者。那么这个迦旃延尊者有个弟子，就是也是一个国王，他出家了。出家以后啊，遇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就是有一个困难啊，很大的难关。那么现在要说这件事情。那么有一个国王叫西罗王，西罗王这个国王，这个国王啊长得很庄严啊，那么他就常常就是感到那个相貌这么庄严，就是觉得他自己很欣慰。他跟这些大臣说啊，你们有没有看过啊比我庄严的人？这些大臣到处去找啊，后来说有一个啊叫做迦旃延尊者。他长得比国王还庄严，这个国王说好，那你请他来啊，请他来。那么这个就请他来看，哎呀，这个人真的长得很庄严啊。那么这个就问了，说，哎呀，这个尊者啊，为什么你会长得这么庄严呢？他说我前生啊，我是一个出家人，那么我在寺庙里面的时候啊，我在负责什么清洁工作。扫厨房、扫厕所、扫大殿、扫庭院啊，这个到处啊，都去清理啊，做这个清洁工作。所以我今生啊，就特别庄严。那么那个国王就说：“那我为什么会也长得庄严呢？”他说：“你呀、啊，我正在扫这些垃圾的时候啊，来了一个小孩子，看起来是一个乞丐。”那个就是国王你啊，这个乞丐呢，我就把他叫过来，叫说：“哎呀，小朋友啊，你帮我把这垃圾啊收一收啊，丢到远远的地方去啊，啊，去把他这个垃圾把它清理掉。那么你就做这份工作，但是你那个心啊，是被我劝请你才去做的，你不是自动自发的来做，所以而且你也不是像我。”天天做，所以你今生啊就没有长得我那么庄严，所以是我还是比你庄严啊。这个国王一听啊，那我要出家了，我要去修行，我将来要比你更庄严啊。好，他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啊，这个迦旃尊者就教他修这个四念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无常、苦、空、无我这四念处。他就到这个树下去到树林里面、啊、去修四念处。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带了很多的这个宫女，这个女人、啊、漂亮的这个女人啊，来了就看这国王就是诶走一走啊，疲倦了就睡了以后啊，这些宫女啊到处跑，哎呀，看到有一个人啊在那边打坐，那么就来跟他讲话，哎呀，这个人讲起话来啊，这个 非常的有学问啊，好像很有修行，那越听越欢喜。国王睡醒了，哎呀，我这些女人都跑哪里去了，都不见了，到处找，哎呀，看到原来围了一个比丘在那边呢、啊，在那边静坐，然后听他说话。这个国王啊，就是有学过佛法，可是呢，他是很傲慢的，他就走过去就问说：“哎，请问你得了阿罗汉果没有？没有。三果呢？没有。二果呢？没有。初果没有。四禅没有。二禅、三禅都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女人说话？你不可以跟我的这些女人说话。”就拿了个棒子开始打他，把他打了遍身都是伤口啊，都是流血啊，全身都流血啊，遍身流血。那么这个国王打一打就走了，走以后呢，这个人啊，就西罗王出家这位比丘回来了，就跟师父告假，我要还俗了，我不出家了，我回去哈、哦。我也是当过国王的，我要找这个报仇，我要报这个仇，因为那这个身体被打这么样的凄惨，同学劝他们，师父也劝他，他都是不听。后来这个迦旃尊者说：“我留一宿好了，就是留你住一个晚上啊。”那么这个国王啊，这个比丘啊，说天已经夜了，那么我就留在这边住一个晚上好了。这个迦旃尊者用神通力啊，叫他睡着，他就做梦，梦见他回去到自己的国家里面呢，就夺回自己的权力，就又当了国王，然后就发动这个几万个这个军队啊，去攻打那个国家，可是，一打节节败退，后来呢，全军覆没，全部都死光了，然后他呢被抓去了，那么另外那个国王啊，就用把他绑在高高的树上。啊，一个地方，然后用箭来射他，要把他射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正在危险的时候，他的师父摩诃迦旃延尊者就走过去了。他就看，哎呀，师父啊，救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摩诃迦旃延的手指一放光啊，这一位比丘啊就醒了。可是醒了以后还是在叫救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迦旃尊者用神力啊，又让他清醒，他明白他原来是做梦，那么根本就没有回去他的国家啊。但是呢，这个他的心呢还是很恨的啊，怎么办呢？这个迦旃尊者就说啊：“人生如梦啊，它不是真实。那么，但是如果你回去啊。”就是真实，就跟你梦中一样，你一定会被杀死。那么你还是不要回去啊。那这个比丘啊，就没有回去了。那么这个叫苦，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受了这个苦以后啊，心里面又执着，那么苦上加苦，所以叫苦。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我丢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生气，开始骂。啊，骂天骂地，怨天怨地，然后这个心里面也苦，然后失去财物也苦，苦上又加苦，然后逢人便讲，苦上加苦，好，全天下都要讲，这个就是苦上加苦啊。那么刚刚讲的那个帮这个寺院啊，帮这个佛堂啊，帮什么做很多清洁工作啊，这个原来这个将来会长得很庄严的、啊。我们办禅期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很发心呢、啊，自动去扫这个大殿的厕所啦、啊，自动去清理这个厨房啊，扫这个佛殿啊，将来都会长得很庄严啊。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一空义啊，一起念：一空义者，为缘起之，虽离有情，作者受者。然是不离显现而说。那么现在要讲这个一空义啊，这个什么是一空义呢？什么是一无我义呢？先要先把它分别一下。这个一空义啊，就是离蕴即我，离这个五蕴啊， 之外没有一个我，叫做一空意。离开这个色受想行识之外没有一个我，那叫做一空意。那么这个一无我意，什么叫无我意呢？即色受想行识之内没有我，即色受想行识没有我，叫做即运无我，就叫做无我意。原来这有两个分别啊，这个很不容易懂。一空意叫离运无我，一无我意叫做即运无我，即就是就是的意思啊，即那个就是那个即，利己的己，即运无我啊，这有两个这样的分别。那我们先讲这个一空意，为缘起之，缘起之，那么这个就是十二缘起，虽离有情，离有情，什么叫有情？刚刚说啊，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身呢，叫做有情啊，叫做有情。有情就是执着啊，在这个色受想行识里面有一个常住不变异的我，叫做有情啊，这叫有情。那么离有情就是离运即我，就叫离有情。离有情，作者离有情，作者，作者就是造作的人，造作这些种种这个苦业、非无业、不动业的人。受者，受这个爱，可爱的果报，不可爱的果报啊，不是可爱，也不是不可爱的果报，叫受者。然是不理显现而说，这个是啊，就相似啊。这个一切法都是这十二支缘起，都是因缘和合而有，就是说它不是我所创造，它也没有一个作者，它也不是有一个我来接受，所以它也没有一个受者。这个作者受者都是我们的片剂所致，这是错误的分别。然而事实上它又好像有一个我，有一个你，有一个他，而在有情之间，这些因果轮回一点都不会混乱。就是我造了福业，我造了罪业，我来负责；你造了福业，你造罪业，也是你来负责，这不会混乱啊。就是好像这个祸业苦啊，有一个系统，那么让你延续下来，而且都不会混乱啊。这表示好像有我，又好像不离开这个作者，不离开受者，就好像我就是作者，好像我就是受者。那么显现出来这种因果关系，而且不混乱，这叫做缘起的生意啊。就是说啊，这个实际上是没有造作的人，也没有这个接受的人，可是呢，在这个现象上好像又有这个造作人，有这个接受人，就是又好像有这个因果关系，而且是不混乱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叫做这个缘起法，它是毕竟空，毕竟空，所以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可是呢又宛然而有，宛然而有就是好像这个有一个造作了，好像又有一个接受的啊，就是不离显现而说，就是说好像有一个造作者，好像一个接受者，显现出这种因果关系，而且都不混乱啊，这个叫做甚深意啊。所以这边讲的还不真的不容易懂啊。虽然是自性本空，哎，可是呢，好像又不离开这个作者受者的显现啊。那我们看毗荀记，一空意者等者，诸缘生法实无有情啊。这个诸缘生法，这个种种这个缘起法，实无有情，实在是没有这个有情。什么叫有情？刚刚说 有这个五蕴身心的啊，就是然后执着说在这个五蕴身里面呢有一个常住不变有主宰性的我，那么这样的叫做有情。那么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有情，是没有，但是我们执着有啊，实际上是没有，因为它是不可得。无有作者，那既然没有有情也没有造作的人，无有受者没有接受人，无我嘛，无我当然没有造者没有受者啊，没有这个作者没有受者。然啊，这个节目讲然而堕相续因果决定，堕就属于啊，属于相续因果决定。什么叫相续因果决定？就是种善因的会得善果，种恶因的会得恶果啊，因果是决定的哦，它不是混杂的哦啊，它不会种瓜得豆啊，不会种豆得瓜，不会种善因得恶果，不会种恶因得善果啊，不会的，它是因果不会相混杂的，不相杂乱啊，它不会互相杂乱，善因就得善果，恶因就得恶果啊，不会互相杂乱。是由有情作者受者相现，相似的好像的有这个有情，那么有这个做造作人有这个接受人的这种相状出现，这个相状出现，由是假说有情等名。所以假名安立说有一个有情，假名安立的这个有情是你假名安立的，这个《金刚经》才会讲，就像这样的义理，这个还蛮甚深的啊。就是你又不应执着有，又不能执着空啊，你要空有不二，空有圆融啊，这样才可以。你要这个中道观啊。所以说那个中观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就是你要不执着空，也不要执着有啊，要空有不二这样。所以这个中观都用这个不生不灭啦、啊，这个不长不断啦、啊，不依不异啊，不来不出啊，不来不出就不来不去啊，就是叫做八部中道啊。那么就是依空义啊，这是在解释这个因缘甚深啊。这个还真的很深的啊。再来看第四个天是依无我意。那么第一是补特伽罗无我，这个补特伽罗就是索取去啊。索取去就是索索的速速的，就是很多次很多次的取去，取就是取得，去就是六道轮回啊。索取去就是一次一次的到这个六道去生死轮回，叫做补特伽罗无我。所以这个补特伽罗我们刚刚说这个索取去啊，就叫做众生了啊。无我是没有，没有这个我啊。第二个是法无我，所以第一个是人无我，第二个是法无我。那我们再一起念：一无我意者，为缘起之。虽不自在，无有我相，然是我相显现。依圣义谛，诸法自性，虽不可说，而言诸法自性可说。那么这一段，这边是讲这个即蕴无我啊，这个无我意啊。这个第一个，这个说这个人无我，为缘起之，就是这十二缘起，虽不自在。什么叫自在啊？就是先讲这十二缘起，这十二缘起每一只啊，它都没有自在力。为什么说没有自在力呢？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每一只啊都没有自性可得，每一只都没有一个我相可得，所以叫做实无我相。就是说啊， 什么意思呢？说没有自在力呢？比如说啊，这个无明缘醒，这个醒要升起，我醒不能自己升起，我一定要无明来引发，无明来推动，无明这个烦恼来推动，才会去造作浮醒、非浮醒、不动醒。所以啊，我没有自在，这个醒这一支没有自在力。啊，如果讲生、远、老、死，那么这个生能不能说，哎，我就要升起，这个得了这个五蕴身，能不能自己升起？不行，也要有个有缘生，有来推动这个生，就是你要具足这个感得下一生果报体这种力量的时候啊，才会得到一个生命体，才会生。所以你那个生也没有自在力，因为它要有什么，要有这个有来引发它，所以作为增上缘，所以生也没有自在力。随便举一支，十二支里面没有一支是有自在力的，全部都是没有自在力，所以叫做虽不自在。这个自在就是主宰性啊，主宰性叫自在，就我要这么样就这么样。我们有没有自在力？没有啊。我们要生病，叫他不要生病，不行；叫不要感冒，不行；叫他不要这个老人痴呆，不行。现在有一堆人都老人痴呆啊，好多人啊，都这个很有名的人都老人痴呆症。美国的总统雷根啊，很多的人呢、啊，不是只有他，很多人都是有老人痴呆症。那个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老人痴呆症啊，就是很多很有名的人都老人痴呆，而且学士学位都很高的人都老人痴呆，为什么会这样？那是业力使然啊，这个是有过去生的业力啊，今生也有，而不是只有。这个佛法不讲这个宿命论，佛法是讲什么？造命论，过去生的业力还有今生的业力，会使令他老人痴呆。老人痴呆就不能学习佛法啊，就很可怜啊。所以说，我们并没有自在力。那么菩萨有十种自在。啊，命自在啊，这个智慧它有种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种种财富自在，种种神通自在，种种智慧自在，它有一大堆的十种自在。那么，但是我们这些凡夫没有什么自在力都没有。那么这十二支缘起都没有自在力，就是它每一支都没有一个主宰性可得。是这样啊，所以说实无有我相，实在是没有一个我相。这个我就是有三个条件嘛，什么叫我？恒常性、不变性、主宰性，叫做我。我就是有恒常性，永远不变，恒常不变，主宰，主宰性就自在力。那么实在是没有这种十二支缘起，每一支都没有自在。所以叫做无有我相，然是我相显现。可是呢，又好像是有我，比如说有无明缘醒、行缘识，一直到生缘老死。那么老死以后，又无明缘醒、行缘识，一直到生缘老死。那么一直延续的不停，这样好像有一个我，在生死轮回，在十二这个因十二因缘里面，这样生死轮转。就好像有一个我在生死轮转，其实是没有，可是我们执着以为有啊，就这样，所以永远都是凡夫，都不会成就圣道，因为执着有一个我在生死轮回。第二个是讲这个法无我，法无我这边说一圣义谛，这个圣义谛啊，这是说就是圆成实性，就是说佛啊，他有一种无分别的智慧，那么所证得的境界就叫做圣义。那么谛就是真理， 真理叫做谛，真理，然后没有错误的叫做真理，就是谛，然后就是讲生义谛。那么这个生义谛呢，那个诸法自性，在解释什么叫诸法自性，这一切法本来的境界，本来境界是什么？毕竟空嘛，一切法本来境界就是缘起性空嘛，啊，那么就是如果是唯识讲，就是一切法升起是什么？依他起性嘛，啊，是有依他起性，啊，一切法本来就是它都是依他起性，所以它是假有，它是毕竟空。那么这个诸法自性啊，就是毕竟的空性，虽不可说。这个毕竟空的这个体性啊，它是不可说的，不可言说啊，它是离名言相，它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它不可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那怎么办呢？这个佛菩萨为了教化众生，不可说他也说出来啊，他说出一大堆的啊，就是说一大堆这个一切法是苦是空是无常是无我啊。那么怎么修三十七道品，怎么修四念处，怎么修八圣道，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圣道？所以佛菩萨开示一大堆的这个佛法啊，三藏十二部啊。所以佛就是假借这个语言文字来开示给我们，那我们要借着这些语言文字去通达这个离名言相、离言说相里面的真实义理，就是要去通达这个圣义谛。但是呢，没有语言文字可不可以通达圣义谛呢？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说没有语言文字，凡圣永隔，这凡夫啊，永远都不会变成圣人。所以语言文字也是很重要，我们现在学习的经论，那么都是佛菩萨留下的语言文字。那么所以说而言诸法自性可说，所以为了教化众生就说啊，说什么呢？诸法自性不可说也说啊，所以可说啊，可说就是要那可说会不会这个我佛菩萨所讲的这些语言文字的佛法跟那个真如实相是相等的呢？不是，那个就是叫做什么？这叫做这个指月，这个见月指，我要看到那个月亮，那我要用这个手指去指，可是这个手指不是等月亮啊。那么所以这个语言文字不就叫做文字般若？这文字般若不会等于实相般若，要依着文字般若，那么去修这个观照般若，那么由观照般若去证得实相般若。所以文字般若它是可以言说，但是实相般若它不可言说，所以它是圣义谛。所以这个是要依文字般若去修观照般若去证实相般若，是这样次第。所以这个是有文字还不要执着文字相，所以叫做缘起甚深啊。那我们看这个毗荀记，一无我义者等者，此中显示二无我义甚深。二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一不特切罗无我啊，这是人无我，这是摄取去的这个人无我啊。那么第二个是法无我，在讲这个一切法都是不可得。这个人无我就是这个众生啊，这个不可得。所以说这个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在讲这个不特切的无我。那么法无我，这个法，这个如花喻者，法这个哈，这个如花喻者就是说啊，这个佛法就像这个船花了啊，那么要渡过这个生死的河流啊，那么也要借着这个船，借着这个花，但是呢，过了这个生死河以后啊，到达彼岸以后， 这些船发应该把它丢弃的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么这些法你也不要执着，执着这些一切的法，何况非法？那非法当然要执着啊，啊，当然一定要舍弃，也不要执着。这个正法、非法都不能执着啊，都要这个舍弃啊。就是说，他要有这个叫做法握，就是法空观了啊。所以一个是这个我空观，一个是法空观。实无有我相，实际上没有这个我相，然是我相现，那相似的这个我显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此即显示不特缺的无我甚深。那么这个是在显示这个不特缺的无我，这个人无我，这个法是甚深的。一生一地，诸法自性，觉诸细论过言说道。这个诸法的这个生义谛啊，刚刚说了，这是佛所证悟的这个无分别智的这种境界，叫做生义谛。那么这个生义谛呢，佛所证悟的这样的这些境界呢，它是这个诸法自性，就是诸法实相啊。那么这个诸法实相呢，它是觉诸细论的，它是这个。不是有种种的这些细论啊，就是你这些语言文字的分别啊，都叫做细论。那么过言说道，那么也是言语这个道，言说道就用言语去说明这一个路啊，叫言语言说道啊，用言语来说明这个过言说道，就是超越的这个语言文字的这样啊、过言说道，然有言说为依止故。但是呢，你还是要依止这个言说，这个佛菩萨所留下来这些圣言量为依止啊，就是自教量为止，方来可取、可观、可觉。你要有这个佛菩萨所留下来这些自教量、这些圣言量、这些。语言文字的这些啊经典，这些佛法，那么你才能够可取，你才能够进取啊，就是你会去进取种种的这种境界啊，殊胜的这样的境界，可观，那么去观察种种殊胜的这些义理啊，可觉，那么觉悟种种的这种。啊，所谓的这些真如实相，你可以觉悟证悟啊。是即诸法自性不可说啊，虽然说诸法自性它是不可说的，即可说义，但是呢，为了教化众生的时候啊，它还是呢说出来啊，说出来这一切法苦空无常无我啊，可说义。还是可说的啊，依此显示法无我亦甚深啊，就是你又不要执着这一切法，可是呢，你又要用语言文字来说明这一切法，你才能够证悟。那么这个一切法又是离言说相，可是你要用言说来去说明它，所以这样的时候，这个法无我是甚深的啊。所以那个《妙好莲华经》有一句话说，诸法即灭相，不可以言宣。诸法即灭相就是诸法种种本来即净啊，这个本来是这个即灭，这即净本来是离那个文字相啊，就是即灭相，清净即灭的啊。那么不可以言宣，不可以用言语啊，来说明，来宣达啊！但是呢，佛有没有用这个言语来宣达？我还是有，他还是为了教化众生，他还是慈悲来安利的种种语言文字来教化众生。所以这个诸法即灭相，不可言宣。那佛还是言宣了啊，我还是说了 这个一切法，可是你又不能执着佛说法。所以金刚经说，如果你有你执着这个佛有所说法，就是谤佛，就是意思就是你不要执着这个佛有所说法啊，啊，说即无说，无说而说，说就是无，没有说，没有说就是说啊。所以这个甚深义理还真的很难懂啊。所以那个傅大士啊，为那个梁武帝讲《金刚经》啊，上去以后就用这个尺一拍，啪一声，讲完了，那就走下来了。说即无说，说就是没有说，根本梁武帝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啊。说即无说啊，无说而说。诸法自性，这是一切法本来的境界，是佛所觉悟的这个什么这个生义谛，是不可以言说，是离切言说相。虽然不可以言说，可是佛菩萨为了教化众生，那么使令众生证悟这个生义谛，佛菩萨还是说出来种种的经论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对这个佛菩萨还有这种恭敬感恩啊，感恩。那么有这些语言文字的佛法，使令我们能够栽培这些善根，能够将来都有成就圣道的机会啊，这个还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翻过来338页啊，那再来是在讲能知智。这个能知智里面呢，那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法住智，一个是真实智。天一的法住智，天二的真实智啊。那么这个下面来说明啊，一起念。问应以己智知缘起耶？答二，为以法住智及真实智，云何以法住智？为如火施设开示，无道而知。那么这边是说啊，应以己智之缘起耶？应具足哪几种智慧呢？才能够通达缘起的道理呢？我们应该具足哪些智慧，才能够通达这个十二支缘起这个甚深的道理呢？那么他这边说，答二，那么要有两种智慧。为以法住智，第一种叫法住智，第二种叫真实智啊。那么现在又解释这个法住智，云何以法住智？为如火施设，这个佛啊，他为众生要开示这些佛法，他要安立这些名言，然后这个叫做四念处，这个叫做。啊，这个是正勤，是如意主，这个叫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要安立种种语言文字，那么来教导众生，所以这是假名安立的施设。那么开示就开导显示，为众生啊开导显示啊。所以这个开示啊，这个是从哪里来？是从那个《妙法莲华经》来的，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叫做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就是把这个方便门打开了，有种种的方便，有这个小圣的佛法，有这个大圣的这个六波罗蜜啊，这个开示这些开方便门，那么告诉你这个三圣怎么修学啊。那么这个是真实相，那么再告诉你这个真实相是什么。真实相就是要证得这个佛的这个圆成实性啊。那么这个是开示，无道而知，这个无道就是没有颠倒，没有颠倒就是正确的意思啊。这个没有颠倒，那么能够如实的来知道啊。我们先把毗陵记讲过。云何以法住智等者？摄四分说，在是你们说，为如有一啊，假如有一个人 听闻啊，经闻佛所开示的佛法，随顺，就是随顺，就是随佛所开示这些义理，那么去修行，就随顺。随顺缘性，这个缘性啊，就是四缘，就是有因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叫缘性。缘起就十二缘起，十二支缘起，啊，无明缘行行缘事四缘名色啊，名色缘六路等等，生缘老死缘起，无道教矣啊。如果能够听闻，然后随顺的这个四种缘、十二缘起，去这个了解无道，就是正确的了知，叫无道教矣。他正确去了知这些教理，于缘生行。对这个十二因缘升起的种种这些行啊，缘生行，因果分位。那么什么是因，什么是果？那么叫做分位啊，就是比如我们要学习十因四缘五果啊，这个因果分位，每一个因每一个果，那么这他们的层次，他们的这个状况叫分位。分就是一种啊，它的这个层次啊，位就是也是一种层次的意思啊，或者它的状况啊，或者这个情形，分位可以讲，用现在白话文叫情形，因果情形状况。住一生地，住一生地就是凡夫啊，一生跟同生是不一样的，这个同生那么就是什么？这个是佛菩萨他们都是同性生的啊，他们同一法性，都是法性生。那么一生就是凡夫啊，有天人、阿修罗、第二个畜生啊，所以叫一生。或是说呢，这一生是人，这下一生是畜生，下一生是天，所以都是一生，都不同，所以叫一生。住一生地就是凡夫地，便能如实啊。便能如实，如就是相等啊，无异啊，叫如实，就是真实啊，这是如真实的以文思修所成作义。那么用这个文思修，那么就是文所成的这个作义，思所成的作义，修所成的作义啊，这作义心所啊，就是它有未到地定以上的这样的禅定。然后再去用文思修的这个作义，如理思维啊，如这个真如理去思维，我所说的这些真如理去思维，能以妙慧啊，用这种微妙殊胜的这种智慧悟入信解啊，能够通达这个信解，就是对付这个信解什么呢？苦真是苦，集真是集，这个苦果是真是苦果啊，这个己就是造成苦果的因，那么真是苦果的因啊，灭真是灭，那么得了究竟涅槃，那么就是灭，就是一个是灭生死苦，一个是灭这个种种烦恼，就是灭真是灭啊，那么这个。道真是道，那么如果他要修这个三十七道品，那么将来就可以得这个圣道。那么所以这个修这个菩提的这种方法，那么称为道啊。那么真是道，能够成就无上菩提，这些法门叫做道。那个道真是道，诸如是等就是通达苦集灭道四圣地，那么叫悟入信解。但是这个是一个凡夫的智慧，这不是圣人智慧，他只是悟入圣解，如其因果安立法中所有妙智，就是这些种种这个因果，那么原文字所安立的这些一切的这些佛法，那么这些殊胜微妙的智慧叫做法住智。所以这个法住智啊，它是一个凡夫的智慧啊，所以叫做文所成慧啊，这边是说文慧，文所成慧。那么这个真实智呢，那么它就是圣人的智慧，或叫做思所成慧，或叫做修所成慧。 那因为有很多种不同解释，至少这有这两种啊。那么这个真实智啊，那个阿含经里面说啊，它叫做涅槃智啊，叫做涅槃智啊。那我们这是下一次再说了，我们先说到这个法住智啊。下一次再把这个法住智啊给他说明一下。那今天有什么问题，那么可以讨论一下。今天讲的也不太容易懂，因为还蛮深的。那今天最深的就是在那个什么，那个一空义啊，什么水里有情，作者受者，然是不离显现而说。这里啊，最比较难懂。
那个补充一下，在一无常义后面一苦义哈，天二这个地方，辟寻记这里哈，就是讲到说如热拥浴嘛哈，这一段。师父的笔录上面有更正这个字了，他说如热拥浴，这边是冷处风时，这个是原来印成对了。
这也是对的。热拥是一种比喻，
热拥浴，
然后
冷处
对
时，他是他说是依照那个
冷处风时，
是。对，改成风。
他说那个风也没错啊。
风，现在这上面是风还是对？
本来是风，可是改成对啊。
因为他这边讲说那个依照那个辟寻记含经句子的手稿，他是写风，不知道为什么嘿。所以我们现在本质上都写风嘛，是不是这样？
本质都改成对了。本来是风
啊，
这是
风，可是已经把它划掉，改成对。
哦，所以不晓得哪一个是对的。
触对哈，就是说去接触到它啦。触风啊，这个是也不是说一定错了，因为这个风的意思，
冷处对是冷处，
风也有这种面对的这样子
都可以哈。
主要是抓住它的意义，那个风对不用太那个了，我们知道说它意思就是这样了，就是那个热拥啊，遇到冷的时候，接触到冷的时候，它会升起热想。可能版本也有不同，有些的版本是对，有些是用风，有些是用对。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各位。